上回书说到蔡锷回到云南边境拉哈山寨，正在熟睡之际，猛听见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他们几个人从梦中惊醒了。蔡锷抬头一看，店房四外是火光冲天，人喊马嘶，就知道发生意外了。几个人从枕头底下赶紧把手枪抽出来，堵门的堵门，守窗户的守窗户。等蔡锷往外一看呢，人影晃动，也看不清有多少人，但是极清楚的一点是，小小的山寨店房被人包围了。听见有人还喊：“蔡锷，你听着，你被包围了，赶紧投降吧，把手枪扔出来，只有投降才是活路一条，不然的话，我们要闯进去，你就活不成了。交枪吧！”啪啪啪啪，同志们心情一阵的紧张，知道发生意外了，莫非有叛徒告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位说：“究竟怎么回事啊？前文书咱说了，蔡锷他们七个人刚到拉合地区，不是有个彪形大汉领着十几个人把蔡锷他们截住了吗？当场发生枪战，让蔡锷等人把这些人全部击毙，后来还抓住个活的。这活的自称叫阿六，经过蔡锷大家的审问，可怜他，寻思他是一个小走卒，能饶了就把他饶了吧，还给他俩钱把他给放了。坏事就坏在这个阿六身上。要不有些人赌气就说：“哎呀，教人不如教条狗，狗见着主人小尾巴还晃动晃动。”这是一种伤心抱怨的话，其实呢也不无道理。拿这个阿六来说，蔡锷他们好心把他放了，赠送他川资路费，你说这位可好，莫回身跑到阿弥县就给告发了。这个阿弥县的县知事，也就是县长吧，姓张，叫张一坤。张一坤本来是本地的土财主，花钱运动了这么个官儿，一心一意的往上爬呀，满脑袋升官发财，什么民族大义呀、国家存亡啊、老百姓死活，他根本不想这些事儿。他知道当今说话最算的就是元大总统，也就是未来的元皇帝，他是想方设法巴结袁世凯。前者他的县衙接到密电，知道蔡锷逃出北京，很可能要回昆明，他就想啊，这要蔡锷走到我的地盘，我要能把他抓住，不仅能得10万元的赏钱，我就得升大官啊，元的总统肯定得重赏。为此他下了功夫了。从接着密电那天开始，他是分兵派将，在他这一亩三分地儿派出无数的爪牙堰路拦截蔡锷。 这个阿六就是他手下的走狗，结果这伙人被蔡锷他们击毙了。这个阿六这小子没说实话，就这样他得了这条狗命，回到张一坤那他报告了，说蔡锷来了，我们在拉河地区相遇的，估计走不太远。哎呦，张一坤闻信是如获至宝啊，他一个小县衙门能有多少人呢？后来凑齐了将近120人，其中还有30匹马，他骑着马，跨着盒子炮，带着人让阿六引路，摸索前进，就来到山寨。一看呢，院里有马，就知道蔡锷他们没走，呵，把他给乐的，偷偷的把小店房给包围，准备摸进去活捉蔡锷。哪知道蔡锷警惕性很高，虽然在屋睡觉，外头派了放哨的了。这放哨的呢叫杜世明，杜世明这小伙子挺机警啊，根本没睡，敌人刚靠近就被他发现了。什么人？对面已经发现了，举手就是一枪，没打着杜世明。紧跟着杜世明也还击，就这样展开了枪战，把蔡锷他们惊醒了。就在说话的时候，杜世明手提盒子炮进了屋了。宋坡呀，不好，我们被人包围了，赶紧快走，来的太多了，想走走不了了。他们只好在屋里头还击，双方就这样对峙了能有一个小时啊。蔡锷他们是弹尽援绝，就这么几个人，5个人5支枪能带着多少子弹呢？后来同志们一看不好啊，把子弹集中在一起交给蔡锷，告诉他赶紧快突围逃走，我们在这跟他们拼了。蔡锷是说什么也不走，要活咱们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处。就在这危险的时候，张一坤的队伍后头开了炮了，咚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见官道上黑乎乎来了一片，是军队。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呢，对面的排枪就打过来了。后来张一坤才弄清楚，来的这支军队是一个连，为首带队的是南纺师的师长，叫刘祖武。刘师长亲自领着队伍来的。上文书咱也说了，蔡锷的好朋友戴堪领着一个同志到南纺军那儿搬兵去了，临走的时候告诉蔡锷他们，你们就住在这儿，明天这时候肯定回来。结果没用，第二天连夜把军队就搬来了。南纺师的师长刘祖武跟蔡锷在日本是同学，都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蔡锷是第3期，他是第6期，处的相当要好。所以呢，戴堪去了一说，刘祖武马不停蹄，马上集合了队伍，风驰电掣一般赶到拉哈地区。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一连士兵往上一冲，把张一坤的军队就给打散了。本来他是杂牌军的，扔下几十具尸体，张一坤领人是逃回阿弥县。 升官发财的幻想全都破灭了，索性呢还捡了一条狗命。就这样，戴堪、刘祖武到了山寨里边来见蔡锷，还要把大家给乐的，在生死关头能死中得活，就甭提这心有多痛快了。刘祖武和蔡锷热烈握手，说明来意。蔡锷是再三感谢，但是这个小店房给打的可不成样子了，赶紧把店主东找来。这是个少数民族啊，是纳西族的一个老人，就跟他说：“很对不起，我们发生意外了，但是你们的损失我们全都包赔。”这开店的老头啊，对汉语还十分精通。老头说：“钱我不要，方才我听着喊蔡锷蔡锷的，难道这里边真有蔡将军吗？只要叫我看一眼我就心满意足了。他是当时了不起的英雄，是我们云南人的大救星。”就这样，刘祖武用手一指，看着这个人没，他就是蔡将军蔡松坡。这老人扑通给蔡锷跪下了：“救星啊，我可见着你了，云南人都盼着你回来呀。”把蔡锷感动的热泪盈眶，赶紧把老头搀扶起来：“大爷，您过誉了，我无非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大爷，您受惊了，这儿有50块钱作为损失费吧。因为我带的钱不多，老头说什么也不要，蔡锷是非给，最后老头收下了。”烧了2大锅水，招待这些人喝了水，多少用了点早点。刘祖武就说：“蔡将军。”蔡锷说：“最好你管我叫哥哥，把那官衔咱们全都取消，好吧？蔡大哥，我负责护送您，宴路上管保平安无事。如果遇上这些小子，我是绝不心慈手软。”众人大喜。吃罢饭之后，纷纷上马，在这一连弟兄的保护下是赶奔昆明。刘祖武真不是吹牛，那带着一连人呢，全副武装，果然一路平安无事。这时候早有人骑着快马进昆明给报信去了。云南的将军叫唐继尧，寻暗使任可成跟他们去打招呼去。单说这天，蔡锷早晨9点多钟吧，就来到云南的西关呐。刚到西关，就听见对面是鼓号喧天：“欢迎蔡将军回来，欢迎蔡将军胜利归来！”咚哒哒哒哒哒哒，欢声雷动，鸣礼炮19响。云南将军唐继尧、寻暗使任可成，还有过去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师长、旅长，昆明的头面人物，足能有几千人在这热烈欢迎。从几十里地以外，所有的老百姓也赶到了，万人空巷组成了人海。但见彩旗招展，鼓号喧天，是鞭炮齐鸣。蔡锷感动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啊，其他的人也哭了。就在这时，唐继尧从马上跳下来，任可成紧跟着他：“松坡，你回来了！”“哎呀，松坡呀， 真没想到还能见面。同志们是热烈拥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甚至高兴的你捶我一下，我拍你一下。有人提议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赶紧进城吧。蔡锷走的最前面，其他的人在后头保护着，真像众星捧月一般。再看父老乡亲，扶老携幼，士农工学全都到了，简直是前面都没法走，有很多军队出动维护秩序，跟老百姓说好的，大家把道路闪开，你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后来蔡锷干脆从马上跳下来，步行进城，不断地跟老百姓打招呼，可见他的人缘有多好，威望有多高啊。等到了将军府，唐继尧下令盛排宴宴，给蔡锷等人洗尘。其他的人左一波右一波来看蔡将军，都被唐继尧挡架了，理由是蔡将军一路太乏累了，等改日再接见大家。大伙也同情，一直折腾到晚上，唐继尧这才进楼。松坡，看来云南的老百姓对你奉若神明啊。你不在云南的时候，我是代理都督，现在被老袁任命为云南将军，我不称职啊，你这一回来赶紧接应，我呀做你的副手。蔡锷一摆手，别，这个事儿咱们以后再谈，我打算召开一个紧急军事会议。哎，松柏，着什么急呀？你回到家了，应当休息几日。你看，你劳累的不成样子了。不，我觉着我的精神非常足，我想跟大家见见，把这一肚子话要倒一倒，不然的话我睡不好觉。
行，行啊，只要你支持得住，我就满足你的要求。来人，传我的命令，团长以上，到大会客室召开紧急会议，不准迟到。
是。
当天晚间，由唐继尧主持会议，蔡锷发言，屋里黑压压的，全都坐满了人。人们聚精会神听着蔡锷的讲演，这蔡锷就把在北京的所遭所遇如实地讲了一遍，特别着重指出袁世凯伏笔避至的种种罪行。人们听完了都有点坐不住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咬碎钢牙，这个毒夫民贼，这个袁蛋脑袋，非把他打倒不可，非把他枪毙不可。蔡将军，您说吧，咱们应当怎么干？蔡锷一看大伙情绪这么高，干脆就开一宿会吧，不用休息了。最后蔡锷跟唐继尧、任可成一商议，第一，把袁世凯任命这些官职全都废除，一律改用民国的官职，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人嘛，还恢复都督府，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没都督怎么能行？大家一致同意让蔡锷接管都督业，蔡锷说什么也没干，他说的清楚，我这次回来是跟诸公联合起来讨袁，没有个人得失在内啊。唐继尧也在云南待了多日了，理应接云南都督业。就这样，经蔡锷一提议，大家一听也对，唐继尧说什么也不敢，有蔡锷在这儿，我怎么能做都督呢？后来经过再次谦让， 唐继尧没办法了，恭敬不如从命。
好，
我就暂时代理都督之职，什么事情还得请教蔡锷。这是头一件事。二一件事，蔡锷详细的询问了云南有多少军队，有多少子弹，器械如何，粮台怎样。唐继尧说，松坡，这一点你放心，我接着你的密电之后早就着手做了准备了。现在咱们手下有四个整编师，40个巡访营，加在一块儿能组成7师军队，7个师啊。不过那时候那个师的编制不像现在这么多，每一师也就是7000人左右吧，那么这7个师就好几万人马。蔡锷满意的点点头，好吧，把巡访营全都编成师，我们现在手下要有7个整编师。他又听了听唐继尧说的器械的情况，蔡锷一算计，就我们这支人马跟老袁接了火之后起码能支持半年，够了。袁世凯还能挺半年吗？他倒行逆施，举国都愤怒啊，大概3-4个月就能把他打垮。蔡锷是信心十足。经过研究之后，要组成讨袁军。这讨袁军大伙议论纷纷，有的说干脆就叫这个名得了，叫云南讨袁军，有的说这名不好听，是不是叫静谧军，因为他倒行逆施，我们要静谧。有的叫清贼军，这袁世凯是督抚民贼。蔡锷笑了笑，这样吧，咱们是保卫共和，也可以说是保护共和，反对君主专制，我提议干脆就叫护国军，大家看怎么样。我哎行，哎这个名还响亮，还恰如其分。就这么样，这7个师定为云南护国军，而且要组织3路讨袁大军。1路军的总司令是蔡锷，2路军的总司令是原来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因为李烈钧2次讨袁失败之后就到了昆明了，一直跟唐继尧在一起，那也是个大将啊，所以被任命为第2路讨袁军总司令。那么第3路讨袁军总司令由都督唐继尧兼职。这7个师是这么分派的，蔡锷带着3个整编师1个提团，李烈钧带3个整编师1个提团，那么就剩下1个师，这1个师负责保卫昆明和云南，兵源不足，马上成立招兵局，扩充人马。唐继尧守摊，蔡锷、李烈钧分2路夹击袁大头，而且确定的在中华民国5年元月1日就誓师出发，明天就可以粘贴布告。你说蔡锷这1个人真可以说是左右乾坤，到这之后整个云南就沸腾起来了。书说简短，到了中华民国5年元月1日，众人陪伴着蔡锷，全都是全身戎装到大教场检阅军队，开始誓师要攻打袁世凯。